的情况也比较多了一些。那我们家呢，先后有我两个人，我们早就不放暑假了啊。不过呢，刚巧呢，也是呢，也跟放暑假的人有类似的情况。那贤和呢，去加州啊，他的二儿子那边呢，帮媳妇呢坐月子，已经有三个礼拜了啊。啊，那你看我们的基因还不错吧？那个啊，感谢神啊。那我过两天呢也要去啊那儿待个两三天啊，像这里那个贤和一样啊，跟这个孙子抱个孙子呢照张照片啊留念。好，那在暑假中呢啊，若是我们有机会啊，全家能够出去旅游啊，自然是很好。但是呢，也是一个啊，比较有时间啊，多与神亲近的机会。啊，上个月在5月8号的时候，那个周末，郭正牛弟兄啊，在他带领的特会中呢，介绍了一个啊，以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方式。那我们教会呢，在暑假中呢，可能会有几组啊，开始试用这样的门训方式。所以呢，你若想参加的话啊，你可以跟徐启龙弟兄联络啊，希望呢，借着这个事工啊，使弟兄姐妹们都得到造就。好，现在我们要继续啊，以弗所书的啊讲道系列。今天是我们第五次啊讲到这书信中，在第一章3到14节中有关天上属灵福气的内容。以前我们曾经提过这一段这个很长的经文，啊，在原文中呢，这是一个字，你看这很长的经文，啊，把一个荧幕呢都填满了，在原文中呢，却只是一个句子，啊，一个你看是很长的句子，那我们曾将这句子中间，啊，提到的福气啊归纳成六种，啊，先前我们讲过啊神的拣选。得儿子的名分，得蒙救赎，以及得知奥秘。那现在呢，让我们先简短的把这个前面四种福气呢复习一下。那在这些福气中呢，我们首先认识到是神拣选我们啊，在我们还没有来到世上以前啊，甚至在宇宙还没有形成以前，这位自有拥有并且有无穷智慧的上帝已经按照他自己的旨意预定我们要得到这些属灵的福气，他也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就是成为神家里的人。然后呢，我们认识到呢，因着神所差遣的主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世上，以他自己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流出，使我们的罪得到救赎。接着在第四项，我们又看到神又将那在旧约时代隐藏的奥秘启示给我们。是什么奥秘呢？就是让我们知道今世啊世上呢，虽然会有一些罪恶跟苦难的存在，但是将来会有一天，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归于基督，向他降服。当我们认识了这些福气以后，我们就看到了神所赐给我们一个非常尊贵的地位，我们就能受到激励，即使在今世的生活中仍会遇到这些一些苦难，即使在教会中我们能看到我们周围的基督徒会做出一些我们所不能了解的事，但是呢，我们会因着认识到这些由神而来的福气，我们就可以继续的鼓起勇气，啊，不丧胆，不沮丧，继续的积极的啊走这个美好的一个天路。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看下面两个福气，就是一个是受了圣灵为印记，以及呢将来得赎的盼望，这最后两个福气。那在11节到14节啊。这四节经文中呢，有两个特点，啊，今天的那个，video projector 有问题啊，我原来有些 highlight 的 东西看不出来啊，不过我让我讲出来，就是经文有两个特点，一个呢就是这一个特点呢，就是经文中呢多次用到我们这个代名词，在十一节的一开始啊，就讲了我们，在十二节有讲到从我们啊，那大家都知道呢，我们在说话跟作文的时候，当我们说提到我们这个代名词的时候，其中有三种的意思啊。第一种呢，就是指作者或者讲话的人他自己啊。第二种意思呢，是包括作者及读者或者讲话人跟听众。那第三种呢，是指作者或讲话人跟其他一些的人啊，但是呢不包括听众。比如说我刚才讲，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以弗所这段经文，那我虽然说我们，我的意思是我以前讲过啊，曾经讲过，在主日崇拜时候讲过这段经文，这是第一种可能。可是当我说我们都得到了属灵的福气，我是指你我所有在座的信徒啊，都得到这个福气。但是假如我说去年我们还在美国东部的时候，还没有搬回来贝城的以前，你一听就知道这里的我们是指的贤和与我两个人。总言而言之呢，我们这个代名词呢究竟是指谁啊？我们要看从上下文的内容来分辨。所以呢，现在我们就要看看以弗所书的上下文，来看看这个我们是什么意思。那以弗所书呢，在第一章前面啊，从第一节到第十节也呢十几次用到我们。那我们若是回去仔细的看一看，看就会发觉这每一个我们呢，都是包括保罗自己跟收信的教会的基督徒。可是在十一节跟十二节这里的我们啊，似乎有什么不，似乎有些不同啊。我们今天那个啊，在这里有些不同啊。你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十三节啊，在下面的十三节就看到有你们啊，两次提到你们。那似乎呢，后面的你们跟前面十一节跟十二节的我们相对应。另外呢，十二节中提到我们这首先啊，在十二节提到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这里的首先呢，似乎也暗示到一个先后的顺序，是我们在先，你们在后。大家都知道，这个保罗就写以弗所书的作者保罗是一个犹太人，而且他原来是一个很虔诚的犹太教信徒，并且有一段时间呢，他强烈的反对基督，他强烈的压迫基督徒。那直到有一天呢，他在一个去大马色的路上遇到了主耶稣基督，他才改变了过来，信了基督，并且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把福音传给他们。而当时以弗所书的读者，照着我们第一章前文第二节所说，是住在以弗所或是住在小亚细亚附近一些城镇的信徒。他们呢当中呢，绝大多数是非为犹太人，或者说是外邦人。当年跟从耶稣的人呢，包括他的十二个门徒，也是绝大多数呢都是犹太人。那在耶稣升天以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中第二章的记载，就是当年在耶路撒冷第一批信基督的人，一天有5000人之多，那些人呢都是犹太人。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是犹太人先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福音再传到外邦。那我们有了这样的背景认识，我们就可以了解，在这十二节中保罗是在说上帝呢是要他的荣耀从犹太人的基督徒 像保罗一样的这些基督徒首先信基督，并且呢在基督里有这些有盼望的犹太人中呢，上帝呢的名能得到称赞，这是十二节的这个意思。那是怎么样得到称赞呢？当这些顺从基督大使命的犹太基督徒，他们愿意出去把福音的真理传给外邦人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得到了称赞。而这些接受福音的外邦人，就是下面十三节中间提到的你们。总之呢，这前面三节，十一节到十三节中的我们呢，是指的先信了基督的犹太人，而你们呢，是指的后来接受福音的外邦人。好，刚才呢，我是讲到这经文中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第一个难题，那就是我们到底是谁。那现在呢，我们要讲第二个特点或者难题。就是呢，这段经文中呢，有好几处是在括弧里的小字，你看在十一节有，在十四节也有，这是括弧里的一个小字的注释，我们用的圣经呢是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的圣经，那它里头小字的注释呢，有时候呢是把一些的经文的背景做个解释，有时候呢是把我们知道圣经有很多手抄本，希腊文的手抄本。那有时候翻译本呢，就是把其他可靠的手抄本中稍微有点不同的内容也同时列出来，供作读者参考。也有时候呢，就像这里一样，是把不同可能的翻译列出来。那我们看到十一节一开始说，我们在它里面得了基业，那或者说呢，他这边说这个得或做成，那就是说呢，我们也在它里面成了基业，所以有两种可能的翻译。若是说从得了基业，那它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既然因着信，成为神的儿女，照前面所说的，就像儿女从父母继承产业一样，能够从神那边得到一些产业，是什么产业呢？就是我们成为天国子民所拥有的各类的福气和好处，包括呢在现世有生活中的属灵的福气，以及呢在永世天国永远的福乐等等，这是若是用了得了基业的若是用得了基业这样的翻译的方式，那若是我们照着括弧里那个小字的注释采用成了基业的翻译，那又如何解释呢？我们人怎能变成像一件东西一样的基业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了解在原文中得了基业或成了基业这个动词希腊文是 plerao， 这个动词的旧约背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新约的以弗所书要跟旧约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因为这本书的作者保罗，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好好的学过旧约圣经，所以他的作品中呢自然会有很多旧约的背景。而在旧约圣经中呢，会常常会把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称为是神的产业。举个例子，像是这里生命记三十二章九节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我们知道雅各的就是以色列人原来的名字，有一次雅各遇见神，神就把他名字改成以色列，然后他的后裔呢就是以色列人。所以这里说神的产业就本是雅各，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的产业就是以色列人。另外呢，在诗篇的七十八篇跟九十四篇也是经文有把百姓与神的产业同列。那为什么神要称以色列人为他的产业呢？ 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呢，是祖先留下来的产业。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社会中，祖先所流传下来的土地是后代永远拥有的产业。在那时农牧社会里，人与土地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我们知道世界上所有一切都是上帝造的，也都属于创造天地的上帝，也都是他的产业。但是在旧约时代，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与他有特别的关系，他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他们是上帝所特别珍惜不愿意放弃的宝贝，所以他们被称为是神的产业。那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在前面上次讲到第九节第十节的时候啊，神呢将以前所隐藏的奥秘呢启示给我们啊，让我们知道呢是要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呢，他要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这个新约启示呢，就让我们看到，就是在当年一个主耶稣升天以后，那第一次的五旬节那时候成立的教会，那个教会才真正是旧约里中啊以色列人所预表的神的产业。教会就是神的产业，教会是基督用重价买来的，是他所爱的，是他的身体，是归属于他的，也是他的产业。若是我们用一个比喻来了解神的产业这件事，我们当中若是有孩子还小的，你就知道很多孩子都有他们的宠物，是不是？是他们随时要带在身边啊，不可离开的东西。那女孩子的宠物呢，可能是一个洋娃娃啊 ，Barbie doll。男孩子的宠物呢，可能是一个玩具熊啊 ，Teddy bear。那这些宠物是孩子们所珍惜的，不可分开的。那这些宠物呢，就成了孩子们的产业啊，就好像是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及新约时代的教会，成为神的产业一样。那希望这个比喻呢，能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神的产业。所以在这里说呢，啊，保罗说我们也在基督里啊成了基业，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犹太基督徒先在基督里所成立的教会中得到了神的恩典，他们呢比外邦人先成为属于神的产业。然后呢，这些教会呢，他们都用言语、用行为来传播福音，引领了外邦人，就是刚才十三节中所说的你们，引领了外邦人听到了福音，信了基督，如此呢，福音就传开了，神的名就得到称赞。好，我们下面看下面的十三节，那保罗呢讲到，信主得救的人呢，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为印记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做一个记号。我以前啊曾经住在德克萨斯州 Texas 啊，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德克萨斯州呢，是我们路易斯安那州的西边的邻州，在那里呢有很多养牛的牧场。那不同牧场的主人呢，有时会把他们的牛群都带到同一个公用的土地上去吃草，但是要确定哪一只牛是属于哪一家牧场的，那牧场的主人呢就会用一根在尾端有一个这个符号的铁棍，那把这个铁棍呢在火里烧红了，然后就用烧红的铁棍呢在这个在他牛的身上呢落一个印。那牛身上如此有了这个记号以后呢，就不会与别人家的牛呢搞混了。那我们信了主耶稣，就变成神的产业，变成属于神的人。那这就好像是牛被在身上被落了一个印一样，那神呢 要在我们身上做个记号，好将我们呢与世界上其他人分别出来。但这个记号呢，不是像牛一样，而是在我们的外表皮肤上做一个落一个印，而是落在我们的心里。啊，照着十三节所说的，啊，我们一旦信了主，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像今天刚受洗的啊张庆明姐妹，她现在信了耶稣，她的心中就有圣灵居住，有圣灵成为她信主的记号。当我们有了圣灵的内住的时候，若是我们内心愿意顺服这个圣灵的带领，那我们在外的表现就会与一般的世人不同，就会显出来啊我们在心中这个圣灵的印记。当然了，即使是真心信主的人，有时候也会有软弱的啊。所以在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里头呢，第四章三十节，保罗就说，劝勉信徒不要为神的圣灵担忧，表示说呢，圣灵表示说呢，信徒有时候呢也会被魔鬼引诱，做出让圣灵担忧的事。那保罗在加拉太书啊五章十六节也劝勉信徒，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那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呢？我们做基督徒的责任，就是啊，不是要靠我们自己的热心来侍奉，啊，拼命的做出一些外表的好行为。反之呢，我们的责任是要顺服着心中的圣灵，顺从他的带领来过我们的生活。下面我们要谈谈，为什么这里说是所应许的圣灵呢？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向他的门徒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这个保惠师这个名字我们平常不太看见啊，所以需要一些解释。它的原意呢，就是，希腊文是 parakletos， 就是助手，就是代言人或者中间人的意思。那圣灵是一个保惠师，他像一个中间人一样。昨天晚上我们聚会时候提到中保啊，就像个中保一样啊，他是在圣灵就代替啊主耶稣的中保。那圣灵的功用呢，就是代替耶稣基督做一个中间人，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一个桥梁。他怎么做桥梁呢？圣灵呢，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了解主耶稣基督的话，帮助我们认识真理，像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所说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圣灵呢也是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他帮助我们向父神祈求。当主耶稣要离开他的门徒的时候，他说他不撇下他们为孤儿，他会差遣一位，他父神要差遣一位圣灵来与他们同住同在。那这些呢都是纪念在圣经中的有关圣灵的应许啊，所以这里说呢是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好，那我们在实际生活上呢，我们常常会问，我怎么能感觉到心中有圣灵呢？这是大家会常常会有的问题。那我们说呢，我们不能完全靠感觉，因为人的感觉不可靠。人在顺境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感觉很好，感觉有神的同在。但人在逆境的时候呢，就会感觉不好，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我们不要完全靠感觉，而是要完全靠什么？靠神的话，也就是靠圣经中的应许。那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这段经文已经说到，我们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我们靠着圣经，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就确信有圣灵在我们心中为印记，就要相信我们是已经受了圣灵。那在哥林多前书啊十二章三节也讲，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就啊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我们既然能够口称耶稣，口认耶稣为主，像刚才受洗的姐妹一样，我们能够说出来，一定是受了在心中圣灵的感动。那我们若是有先对了神的话语有信心，我们才会察觉到圣灵的同在。比如说我们在信主后，会对一些以前不认为是罪的事情产生敏感。例如我们以前很习惯讲一些粗话，或者讲一些黄色笑话，觉得很好笑，会觉得无所谓。但是呢，我们现在信主以后就会感到不安，这就是出于圣灵的责备。所以我们要怎么知道我们有圣灵的印记呢？当有这些意念发生在我们心中出现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圣灵在我们心中成为一个印记的一个我们在人生中真正可以的体验到的事情。又譬如说呢，让我们在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心中会出现一些好的意念，比如说应该去在教会里做怎么样侍奉，或者呢跟一个人怎么样去帮助他。那这些意念呢，也就是从圣灵来的。那圣经里呢，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中记载，当年在安提阿的教会，他们的教会领袖，当他们祷告的时候，那就出现在一个要派人出去到远方宣教的意念，就出现在当中。当他们顺服那个圣灵的带领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差遣他们最好的当中最好的领袖保罗跟巴拿巴开始出去传福音。这个他们能够如此，也就是出于圣灵的提醒。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当我们常常借着灵修祷告亲近主的时候，我们就更会更多的察觉到圣灵的同在。我们在那个郭弟兄来了以后，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中，据我所知道，有很多都开始改变起居的习惯，都会比较早起来，有段时间灵修的时间、祷告的时间、唱诗的时间、与神亲近的时间。在这个时候，我就相信那个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同在，就会让我们能够更容易看到。反过来说呢，若是我们常常说我不察觉圣灵与我的同在，那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花很多时间来亲近主。好，下面在这个十四节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凭据呢，原文作指，得基业的凭据，支审到神之名。这个名呢，原文作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一节经文里又有两个小字的注释。那第一个注释呢，就是凭据，又可以翻译为值。什么是值呢？这里我们可能连中文这个值的意思都不太明白。我不想你像我的话，要去看那个字典，才知道，查了字典以后才知道原来值有这个抵押品的意思我不晓得你们原来知不知道值是有抵押品的意思。在现代中文里，我自己想到，我除了听到当有人被绑架的时候匪徒呢会用什么人值来做勒索除了这样的讲法以外，很少有将值当做抵押品的这种讲法。那这可能因为和合本这个圣经是在差不多100年前写的，那时候的用法中文的用法跟我们现在有些不一样的关系。那在原文中呢，值跟凭据或者是凭据这个希腊文是 Erebon 啊，这个字呢，其实是从希伯来文的来的，它里头有定金啊，就像这个我们叫做down payment 啊 ，down payment 一样。那我们当中若是有啊买房子的，最近买房子的，我知道像陶亮啊，最近去要买房子，那在签约的时候啊，要一定要什么，先付一部分定金，是不是啊？用来表示呢啊，一定会买的这个承诺。那同样的，圣灵的内住啊，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承诺，是神给我们的保证。什么保证呢？就是呢，将来会拥有永世恩典的保证。现在呢，上帝呢，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居住，让我们先尝一尝啊其中的好处，让我们经由圣灵呢，能享受啊这个永世啊，有享受与神同在的一个喜乐。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能察觉到，能就由此呢，我们可以确信我们是得救有永生的人。真正的这神的恩典呢，要等到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这里所说的神之名被赎的时候。那我们刚刚讲过，神之名呢，就是跟神的产业是一样的意思。等到末日神的名被赎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享受到与神同在的喜乐。圣经告诉我们，将来会有一天，在那个末日的时候必有审判。在那天呢，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将因他们自己的罪而被判要灭亡。而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呢，也是有罪的，可是因为他们的信，因为他们信主耶稣，他们就在最后那天被审判的日子呢，他们被赎罪。那这个最终必会得到救赎的这个盼望啊，像这里讲的，就是我们所有信徒在今世最大的盼望。我们盼望能够在那天，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聚集在天上，在上帝的宝座面前向他敬拜赞美，说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在那个时候呢，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那位赐我们这些属灵福气的神。总之呢，以弗所书第一章3-14节啊，我们刚刚说只是在原文中一个句子啊，在这个句子中呢，把天上属灵的福气内容呢做了一个很生动的叙述。我们看到呢，这些福气呢是来自于三位一体的真神。就像啊上帝创造世界时啊，昨天晚上我们聚会讲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就是讲到在上帝创造世界时呢，他的三个位格都有参与在那件创造世界的那件事情当中。啊，这里呢，以弗所书第一章3-14节讲到属灵福气的赐下，也有神的三个位格的一同参与。啊，第一个位格就是圣父，他在创世以前就预定拣选我们得到这些福气。而这些福气呢，每一样啊，都是在第二个位格的圣子主耶稣基督里成就的。最后呢，第三个位格就是圣灵，他进驻到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中间，来见证我们是得到这些福气的人。那这段很长的经文中呢，也帮助我们认识到神永世的救赎计划。首先呢，是圣父在创世以前就预定这个救赎计划，也拣选将来要得到救恩的人。那圣子耶稣基督呢，他是在历史中成就的这个计划，他是在2000年啊前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后来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宝血完成了这个救赎计划。那等一下呢，我们要守主餐来纪念他的作为。那今天呢，啊，耶稣基督是在2000多年前来的。在今天呢，圣灵呢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工作， 呼召我们啊，能够改变。改变怎么改变呢？让我们从不信改变为信，从旧人改变成新人。这就是我们三位一体啊，一个奇妙的一起的配搭，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在整个人类中，也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我们真的感谢神，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啊弟兄姐妹啊，都能从心底明白，也能感谢啊神的救恩，也巴不得我们在座若是还有啊慕道友，就是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能够早日除去我们心中的疑惑，早日能够得到这救恩，也得到这我们所讲的每一样的福气。好，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先来唱一首啊，唱首诗回应的诗歌啊，也是我们连着唱。